感谢周琦再次邀请我到这个拍矿上给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是我的一个主题啊，我就大家都尊称我老潘啊，这所以刚才这个赖永浩说他老的时候，我在旁边在笑啊。因为确实在这个社区时间比较长，所以我这次分享的最早的一个想法也是说，倒腾了，就是可能最新的跟不上他，但是这些老的东西，经历一些坑，经历了一些这些血淋淋的一些教训的话，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我最早我是这样一个想法，不过因为我在微博上稍微发了一下这东西，因为我说你这个重构是什么意思？重构是 refactoring 是什么意思？是一个很小的改良，就是说你是做代码的清理、清扫这样一些工作。你想着做这个事情根本就不是重构这个意思，我说我这个词我理解错了。所以我本来准备去
只有两两次，麦克风靠近一点。
所以最后其实我并不想讲这个重构，我其实想讲什么东西我觉得是想讲这个我这个大的一些重构，就是因为小的东西清理大家清扫垃圾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那些事情啊，我不用讲了。所以我是还是讲那些坑的一些故事。我经历过很多大的模块重写，包括社区里面的一些这些大的一些重写，然后出现包括热舞，刚才讲的热舞三整个社区怎么样从一个最繁华到现在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危机，或者整个社区基本上死掉了，是什么回事儿？然后可能中间的一些框架啊，这里面选型选错，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中间的一些心得吧，当然这个重构为什么大重构，这个旧代码的问题或者一些新的需求或者一些新的技术的一些涌现都是这个它的一些原因。我们先讲第一个案例啊，肉块到肉串，刚才说的这是想一下渐进或者革命这个事情我们该怎么去拿捏肉块是在2007年，这时候的话那时候还在属于 CGI 的时代，到2004年我觉得都属于它一个鼎盛的一个时期，这在整个 Python 社区以及在整个开源的社区都是非常的一个有名，我就不讲然后它是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它可以在浏览器上做开发，其实现在又兴起了，现在都是很多东西在浏览器上解决所有的事情现在云计算也是在浏览器上很多开始在浏览器上做开发，但是 Ropa 在最早的上个世纪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了，像 Boss 现在 PS 也做这一套但现在问题是就是说出现问题，一个是浏览器开发当时还挺原始的，就是怎么样做版本管理怎么样去整个开发模式怎么样的，肉块没有很清晰的界定，它只是做了一个很原始的东西，但确实当时已经有很大的一个生态在上面去做各种各样一些插件。但它的问题是什么？它在浏览器上开发，它是一个就是脚本开发的，它自己定义是脚本开发非常容易，但它底层内核的扩展是非常那个代码确实比较脏因为这个时间久远，然后全部是这种内的继承，可能嵌套下来可能上十层这种嵌套看起来非常痛苦所以但是大家知道2000年左右那时候开始这个新的明星出现 Java J2E 出来了，所以大家都是神一样的一个东西，跟现在那时候是神一样的一个东西什么这个组件架构啊接口啊 XML 这些东西都非常酷所以Ruby 3的话当时也是这个 Java 这么抢风头，这个 J2E 很抢风头我也得干点大事儿他想重构像他的我们这个那时候确实整个不是 Python 社区的，所以觉得 Java 这个 J2E 是很牛的一个东西所以当时就说打造一个 Python 版的这个 J2E 自己建一套组件架构也是用 XML 什么这个全部重写我们要做点看的肉块的代码这个看得太觉得不上档次了所以这样的话就后来其实首先 J2E 就并没有像大家那么风光了那么久，它的偶像地位后来就是这些Rails 这一批轻量级开发模型开始兴起了但肉三的话就是其实上就学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科学，跟肉块又不兼容这时候的话实际上是肉块后来又把肉三又引入进来，肉块变得更复杂了然后这样最终的话肉块就是停止发展，就这个因为它的这些各种竞品也出现了，然后整个生态其实摧毁了，整个更复杂，肉块比肉三出来之后比更复杂，然后社区人也逐渐大家都跑了江狗跑了那些里面去了 Rails 里面都跑了，所以整个肉部公司这出来之后整个缩小了10倍，原来是200多人一个大公司，后来变成了一个20多人的一个小公司所以包括它上面普通网现在虽然在存在，但是已经停止一个大的一个改进了。所以我们看是一个什么，就是这里面它是把用户抛弃了，
其实它里面最大的特色还是，就是包括现在的话，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在浏览器上开发，但是它这个点它没有去扩大，它反而去做一些革命性的东西，把底层它没有去做一个渐进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其实Robo3就后来又有一个分支，大家都觉得其实他们自己内部也觉得Robo3这条可能非常怀疑这个东西，后来他们实际上是采用一种，本来Robo做的那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所以其实有两种方式，第一个说用组件架构，我这样去很理想化把它这个大的一个这个航空母舰我把它对接起来，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把它分割，W 是 Python 的 W 是 GI 就是干了这件事情，我把它分割成若干个非常小的子系统，这样的话我构建它其实采用常规的方式是可以去构建它的，我这个非常多的这些继承啊，非常多的这种复杂关系，我可以通过这种分割，现在大家这个系统架构上都会知道这种分割是非常好的方式，其实 WGI 就是这种方式去做的，所以它后来有一个 report 项目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个 report 项目当时没有引起重视，这个 report 项目最后逐渐的分离成什么，后来分离个 BFG， 后来就分离了大家现在所知道的 Pyramid， 就是这个分离出去了，所以这条线其实是走通了，但是整个 Robo 社区没有走这条路，后来这个就出问题了，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都会碰到了，就是这种当旧的东西出现问题，但是有新的一个偶像出现，我们这次非常迷失，就是我们要干点大事了，就会有这种我们怎么这么憋屈，怎么维护了这么旧的一个代码，我得搞点新东西出来，这样的话，这样其实是一种我认为就是说不成熟的一种表现嘛，就是说所以这里说渐进还是革命，渐进的话它是一种改良，它是不断的局部的改进，它确保这种大局的稳定，这个社区要比较稳定，它的风险会小一点，它会，但是一定要有时间和耐心，要去做一些东西，找到一个成长一个通道，但这个不容易。革命的话其实它是一种休克疗法，它的失败的风险非常大，而且它一定会有牺牲，就是整个我们这个社区是这一个牺牲品，所以这里面这句话是我其实一直有这个想法，后来我上面微博上说一下，有人说我觉得这把起去帅，就是如果你内部要做一件事情的话只能采用渐进的方式，如果你要其实革命也是必须的，革命是种大的重构，但这个它属于是另外一个社区里面，你它是外部的一个东西，你如果说在内部去做革命的话，一定是首先把你整个自己的这个社区首先给摧毁掉了，这个实际上是 Perl 6的话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当 Perl 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语言大家可能知道也不知道， Python 出来的时候当时一个大的口号，一条蛇打死了一个骆驼，骆驼就倒了一遍，大家 Perl 当时的心情可能跟我们Robo当时心情一样，非常郁闷，怎么这大家都在抢我的饭碗，都社区里面都当年风光了，突然不风光了，然后呢这有一个段子，就是当年 Perl 6诞生的时候，大家就突然那个创始人开个会，然后这个后来把杯子砰砸到那个墙上去了，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要干点大事儿，然后就 Perl 6出来了， Perl 6整个把 Perl 给颠覆了，然后根本就跟 Perl 没什么关系了，然后整个 Perl 社区最后，但是 Perl 6搞了很多年，现在还没出来，然后 Perl 的话社区整个就分裂，整个它 Perl 5就分了三四个这个东西，然后 Perl 现在一直也没有喘过气来，所以这个的话也是还是一个，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吧，就是这个东西但是它上次也是还说大家赌一口气在做些事情，但实际上并不见得好Python 2和 Python 3我认为其实有类似的一个问题，这个还 Python 2虽然有一点点不兼容，这一点不兼容导致整个社区的所有的这些产品都要同时兼容这两个东西，而且产生很大的一个混乱，所以我要学一个语言了，又要学 Python 2又要学 Python 3变成这样，我要开发一个程序，现在又要兼容 Python 2又要兼容 Python 3，所以这个我认为还是这个，我认为到目前还不算太成功，这个也是有，我认为是有点问题的，有必要真正去做一个 Python 3吗？这是我个人的意见，然后我再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革命史，所以每个人，我觉得这些悲痛的东西，这些错误都会去犯，实际上我在这是很久以前了，这是都有年很长的一个年月了，以前我是其实普隆社区，我们当时基于普隆3，做了一些东西，以前我是做 Open Source。然后已经做产品化了，其实这个东西，一套东西已经可以去卖了一些钱了，但是这个我发现就存在问题，一个普通的话就是机票协议，因为我还是想做点养活自己，想做点生意做产品，但这个机票协议是这个不适合商业化的一个东西，然后普通3的话当时已经是一个庞然大物了，已经有这个Robo2有Robo3的一些东西，非常难，就是我自己搞清楚是可以，但是我要招一个其他人来继续做这件事情， 非常痛苦，而且不愿意去学这些庞然大物，学这些历史的遗迹，还进行现在已经这个大家都在学 Rails 学 Django 学这样一些轻量级框架，我们在学这些航空母舰，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这是一个操作手干的事情，这不是我们程序员干的事情所以大家不喜欢这些事儿，所以我也很郁闷这个东西该怎么去做其实当时若不山是在社区里面是一个闪闪明星，还是一个这个东西。其实当时其实是闪闪明星，若不山包括当时他的就是五光谷人的开发平台是若不山开发的，其实还出现一些很酷的一些网站用若不山在做。其实我当时是有这种想法，但是其实后来这些就是昙花一现，后来就是那会儿看到的是实际上一个刚出来大家都在尝试做，但后来就萎缩了这个市场上市。所以我也想是不是还去维护那些旧的 Chrome 的代码，还是直接基于若不山这样一个东西去做一个重构。所以其实这也是付出来非常巨大的一个代价，其实当时对若不山还不是特别懂然后他的文档非常少，其实他一上手的话发现并不是以前那么美好，因为这个若不山它全部是基于接口去构建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根本就是非常理想化的东西，你是一个非常难受看实际上同样很难招人。所以这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做这个重构这种工作，然后的话这个非常焦虑，对我个人非常焦虑，因为你要可能要培训，你自己还不懂，要培训新人，要做开发，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加班的这个已经快崩溃了。那时候这一年那有一年多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自己就成为若不山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若不山应用了，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在怎么样去若不山化，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里面的话说，就说这里面还是不能盲目的轻信一些宣传，就是这个然后也不可冒进，然后其实关键还是说一种妄自菲薄，就是还是没有对自己一个正确的一个评价，现在是这个东西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你有没有认真的分析，认真的去评估，没有做这样一些事情所以其实我后来现在我又回想，是不是可能有一条路线其实 Chrome 的话，如果说它是 GPL 的协议，我们可以回到 Chrome 的底层。 Chrome 底层是什么，是一个 CMF 这样一个东西，它实际上是这个是类似于 BSD 的这样一个协议，所以是没有区别问题的，其实是可以回到说 CMF， 然后最终的话走那个 report， 最后的话到 parity 的这条线这么去走是可以走通的但是我估计那时候是现在回想是有这条通道，但是那时候是绝对头脑发热不会想到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再回到看一下其他的一些东西这不是我们一家会有这样问题。亚马的话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社会化的一个协作，但被现在被微软10多亿美金收购了它以前是用 Java， 后来的话Scala 出来， Scala 刚出来是什么 Java 的终结者，是这样一种口号，然后在社区里面炒得火热火热，然后他们就一发热 Java 写代码写得这么长我做了一个试验， Scala 可以减掉50%的代码，好上 Scala， 结果一上了之后发现这个可无语性非常差， Scala 这个语言比较复杂，就说他们又说回到 Java 去，不用 Scala 了所以这里面是个折腾。然后我刚刚看到这最新的新闻说 PayPal 的话整个从 Java 切到 Node.js 上去当然我这里面非常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东西是这个技术主管到底出了什么事这是这一段，然后我再讲一段第二个是这个我们选型上的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做的东西都是像我这种都是比较有年月的人了，就中间经历了这个变更时代，就所有的有个战国时代，所有的技术最终它肯定选型有一个结果。其实那时候什么呢，就说第一个是这个所谓这个 Ajax 那个战国时代，最开始有很多种这个 Ajax 这种框架大家都在搞，非常茫然，就好像现在搞 MVC 框架一样，一大堆的也不知道是 Backbone 好还是 AngularJS 好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好，那时候就是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 jQuery 当时根本不出挑，然后的话当时的状态是亚马逊突然一来，然后我们都在传统的那些东西，然后突然要做程序员可能还不懂 JavaScript 的，懂得很少，觉得这是前端搞点小动画的那种东西都不太那个，所以当时就社区里面确实还是很多有头脑的人，他们做一个 KSS， 就是你不用懂 JavaScript， 你就可以做 Ajax 效果，他怎么去做呢？就说他类似于 CS， 因为 C 大家可能还懂 CS 是描述一个外观的 ，KSS 是描述一个动作他做一个这样一个东西，它是描述性的语法，你要增强可以写插件，而且它和底层的话，你只要写描述性的这样一个东西就可以了，你不用跟底层的这个库有什么变化，最后哪家赢了我就选哪家，他是这样一个想法。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后来开始，所以普通就用了这个东西，然后我们也跟着去用了这个东西。然后的话，它是它性能有问题，这个东西。然后的话，上手的话，就是缺盖上手很简单，但是你要深入追去啊，解很酷的一些东西的话，你要写插件写什么，那个东西完全是非常复杂，比那个还要更复杂，而且你不懂它里面的一些工作机制经理也很麻烦。所以它，其实这个东西后来我研究，就研究那个前端框架，现在 MVC 的，看安哥来说，我觉得可能是有类似的一个问题，它也是强调这种通过描述性的方法去解决。你看他们那个第一页的时候，你马上就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看到后来说，他这个学习曲线是你最开始很听话，但是你后面真的深入就很土了啊。他后面你要写他的这些插件什么也很难，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坑啊。所以这里面就是，它上是 KS 核心是解决一个通用性的一个东西，我不要跟底层的这个具体实现隔离。但这种的话，如果你要去做隔离，性能可能是一个问题，然后的话，它最终的可维护性也可能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又多了一层。你这里维护性是一个问题，所以这里面的话，所以现在的话，我觉得对这种描述性的语言去解决一些问题啊，这个东西我都是很大一个问号。这样的话，能不能去解决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怎么样去？最后还是，所以这里面出现了我们上了贼船，我们怎么去下这个贼船？Plus 花了几个版本全部改写，就是它里面前端，你像这是很大的一个工程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们是逐渐找了一条演化路。其实为什么我们最开始就把它做了几个，就是 Ajax 这样，其实整个你的具体应用可能大概是几种模式，那些模式的话，就是有些公用的这种 KS 的这种东西。然后呢，在我们是把 jQuery 借用了 KS 那些有些它的想法还是好的，但底层的话用 jQuery 是重新改进和简化了。反正最后的话。反正算是我们一个比较平滑的一个输入，具体我就不说了。反正一个人大概花了一两个星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是找到一条出路。这我再说一个另外一个事情，这是类似的一个东西，因为这个 searching 的选型，包括 cookie 大家知道有个 beacon Python 里面有个 beacon， 它里面强调着 not backend， 就是你这个 searching 存在哪里，你可以存在文件系统，你可以存在数据库里面，存在 NumHD 里面、内存里面或者数据库里面都可以，而且你可以自己去扩展这个东西。它看得很强，因为我们最开始这个 searching 是存在 JODB 里面的，其实这个性能可能会成问题，每次访问都要去对数据库做操作，还修改，还去做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当时就考虑是不是用 beacon， 大家好像吹得很那个，什么都能干，就是这种，但实际上是发现第一，我们想用 Redis， 但是它没有 Redis 的 backend， 后来我们是自己写的，就是这个 beacon 它实际上是非常复杂，你要真的去搞它。他因为他做的事情太多了，你要真的去用它里面，真是看得不是特别懂它那些东西，所以最后我们自己写了。而且为什么？因为我们对申请管理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所以最终还并没有用这套东西。对。所以这里的我还是什么？对这种很通用性的东西，我现在其实比较他宣传的很大全的这些东西，我都他一般的内部实现会比较复杂，因为操控度也不是很灵活，所以对这种东西。我宁可使用一个简单的单一的一个方案，这是这样一个总结。然后这个队列的这一块，其实去年我做分享就是讲这个队列这一块东西，队列这也是折腾很久。其实最早的话也确实还那时候很早期对这个队列确实有发现有这种需求，然后研究不是很多，后来发现我们 Rope 自己社区里面有一个这个有什么 ZC 点 async， 它的文档非常强，它功能也非常强大，它基于 Twisty 的，但它后面这个队列的存储是用 ZODB 在存储，所以它里面出现的问题是第一个它不稳定，我发现不知道为什么它 Twisty 里面有时突然卡死了，队列卡死，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非常痛苦，你到代码里面去这一堆的东西看不懂，然后再 ZODB 它会大量冲突，因为你这个队列频繁的这个进行修改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后来我们去折腾一下，就是换了一个简单一点的，说那个太复杂了，就是有个这样一个东西，但是仍然出现很大的冲突。其实后来的话，其实队列系统都不能基于数据库来实现的，这样的话一定会大量冲突出现。你不管怎么样，因为你队列如果那个非常拥塞、非常处理非常多的时候，大量的读写的话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后来其实有很多选型，包括这里面一些标准的一些企业级的产品，但这个太重了，以及这样一些独立的东西，但是。就是经历了以前那些选型的一些痛啊，所以对这种选型都非常小心，不想引入一些新的一些庞然大物啊这些东西。但我们总体当时对 Redis 这个东西比较好有好感，因为比较足够的小，
我比较喜欢这样的东西，想基于一个 Redis 队列。但实际上 Redis 队列其实Redis 社区有一些，在 Python 社区里面主要是这个东西，这个小芹菜，这个东西，它也是，但它这个东西就是让我有点讨厌的是，这个东西它支持这个 multi broker， 就是它后面我用的话，我可以就是这个队列存是存在哪里呢？我可以存在 Redis 上，也可以存在 Beanstalk 上，可以存在这个 MongoDB 上，存在数据库上，什么都可以存。我就讨厌这种东西，就是它又是一个伟大的理想，这些东西的话，意味着你一旦上了船，你可能下不了了，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后来的话，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一言确实要十年怕草绳，所以我们也不太敢相信这些东西，没时间去做深入的这样评估。实际上我们觉得 Redis 本身它就有一个那种队列，所以只要上面去改一改。所以我们后来是自制并开源了这个的去量演讲是讲的这个东西。反正这块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我目前做下来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东西，这块包括它整个监控啊、队列操控管理啊这块都是非常强啊。因为我们对队列要求非常高的一个应用，所以这个我认为是一个我自己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源贡献啊。这大家可以上去看，去年讲的是这个。所以的话，其实核心是被坑多的话，你自己会有一种审美，就是久病成良医啊。然后你然后所以你可能会做出更好的东西，那你可以去开源贡献出去啊。所以我再讲一次，就是说我们那个索引这一块其实我们用的是 ZODB， ZODB 其实 ZODB 非常好用，这是我用起来非常好用。但 ZODB 一个是它其实自身不带索引，它社区里面默认是一个这 Python log， 它也是存在那个性能比较慢，这是一个问题。其实这个索引的这个索引效率问题，其实关系数据库也存在，因为它要多个条件去搜索的时候，这索引该因为默认的话都只能用一个索引，所以你这个索引是非常有讲究的，你要做好这件事情不好做而且我们现在是要求做 schema list， 就是它因为用户我们是一个企业用，可能用户新增了一个字段，要对这个新增的字段进行搜索，这个事情要动态的去做这些事情而且要支持全文搜索、全文索引，这一块都可能关系数据库也做不了这些事儿。所以我们最后的话是找到了小片，小片的话它是C 加写的，它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 Python 喜欢 C 不喜欢 Java， 因为 Java 又要搞个虚拟机搞这些东西很庞大不喜欢，所以我们喜欢这样一些东西所以我首先就 Lucene 就没有去考虑，所以选择小片小片的话它上面有个 XAPPY， 它可以让小片可以上面支持多个字段的定义，它默认是一个搜索引擎，就是全文搜索，但它现在加了这个之后可以进行分字段的进行搜索这个 Python 支持不错，非常好，它的默认文档就是 Python 写的所以但这里面问题有几个问题，第一个 XPY 它不支持那种 schema list 的，我要加一个字段，我必须没法程序里面定义好这些字段，只能对这些字段做搜索大数据源支持也不好，它那种分区的那种搜索我数据多少能不能分区这样去做处理，而且这 XPY 基本上停工了，所以我们就开始用它，但是后来因为这些问题就没办法，我们后来就自己开源了一个东西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实际上是借鉴了那个 Elasticsearch 设计那种 schema list 的那种搜索接口这个它使用更简单它也是一个schema list， 而且它支持分区，这个大数据量这个搜索也是没有问题这个开源起来我们自己用起来还是很舒服，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自己有一套自己的这个开发模式，就是 ZODB 加小片，这个是 ZODB 做一个对象数据库做存储然后这样去做，然后上层的搜索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又接近了Django的那些 model 的搜索的方式，那接口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效率开发效率非常高当然小片的话，我也把它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我们未来也不会用小片，因为它第一个它还是会出现内存泄露，再一个它不是真正的 MVCC。什么叫 MVCC？ 数据库里面大家知道这个词儿，就是说你写的时候就读写通不通的，简单是这么说但是在小片的话，你写的非常频繁的时候，这个读可能会失败，就这个问题。所以的话，这个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你那个更新非常快的时候，你没法，整个性能会慢，然后数据库会崩溃就无法修复。但这个非常偶尔，但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小片基本上现在是一个人的项目，现在以前还参加一下 Google 的呢，Code of Summer Code。就那个，但现在他已经不，那个项目已经不接了。现在他因为太小了，现在变得，反正这有些问题，所以未来可能还是会切到那个Lucene， 但 Lucene 的话，我们也会
在这个上去改，就上层的实现是不变，只是底层的话我们这个去改一下就行了。啊，这是面对这个坑，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啊。有些人你
只有你用了之后才会有这些问题啊。
还有三分钟哈。
好，我们尽快啊，这个有80多页跟大家说。
我就翻得很快。然后 RDB 和 RDB 这个
其实我们一直在用 RDB， 但是也有每个东西都有自己的一个问题。RDB 的话，最主要的问题是对这个统计啊这块不是很好。然后呢，所以关系数据的这块非常好。所以我们当时写这个运营模块的话，因为都涉及到积分啊，涉及到这些交易这些东西，我们当时想是不是还是，到底用哪个还搞不清楚？我们怎么兼容这两种存储在底层里面？所以开始先试了一下关系数据库，所以我们这里面就其实这里有个很大的一个坑，所以我们现在，
所以这里面学了 Java 那套东西，什么的 Manage 道啊这套东西，我们就当时也引进了一个 Java 的程序员，刚开始做这块，他就很就上手做这些事儿。最后其实关系数据库我们放弃了，因为整个交易里面的话其实非常复杂，整个经常还中间变化，表结构变化是太复杂。最后我们实际上是这个 OR 映射这个比较非人类，我们自己做了，对于我们做了这个 RDB 做很久了，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关系数据放弃了，就切到这个 RDB。 但是 Java 那些道啊那些东西很恶心，就这些东西一直存留的啊。但这里面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RDB 我觉得还是确实有它的一个优势，开发的一个效率是有它的优势。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这个不应该去把它设计，这是有点过度设计，就同时兼容两种存储的话，这个代码非常不好。其实可以，其实 Python 的话，其实它适合做重构，因为这个语言非常简单。你开始用这个不行，我整个只要对外的接口不变就行了，不要什么 manage 到这些东西，搞得代码看得乌烟瘴气。所以这是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再说一个，当然我们会遇到一些好东西，不见得总是一些坏运气啊。这个我们这个消息系统啊，其实我们第一版的消息系统的话，就是在 RDB 里面，因为这里面要有消息要不停的推送过来了，所以最早的话我们是也没有实时考虑，这种是轮询，这种效率非常低了。但现在大家都知道，微博啊、聊天啊这些东西是实时性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第一次做了一次尝试，用 Java 来用我们这个Python 里面做实时这块比较拿手这套东西。当时也没太多精力，让实习生做了一些 demo， 但是这个就半途而废了啊。后来选择还是选择这个 SMPP， 这是一个比较成熟，整个都比较成熟啊。其实最终的话，这个东西只是做了一些集成的工作啊。所以这里面我们这个计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用了一个 procedure， 但这个东西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但是它非常容易改，因为它是用 Lua 写的。Lua 的话好歹也算 Python 的近亲，所以的话我们改起来非常容易然后呢，客户端的话是用这个 Python 的客户端，将是JS 的客户端，包括它整个这个窗口的界面都有，然后它的调色都有，整个开发起来只是说我们要去了解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代码都是现成的，然后我们就很容易集成到做一些集成工作集成进去，而且也是一个并没有很多开发经验的一个人就做好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次是一个虽然 XPP 协议是一个可能有一些门槛，但是最终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最后的一些演进啊，我是不是快点翻过去现在已经到其实到了马上要到6.0了，是已经发展了所以我们中间的话有几个，第一个是我们整个平台的话是最早的话是一个办公，大家知道 OA 大量的这种应用，各种各样的应用，最早是一个不断的需求，我们有10多个这样一些应用基础平台同步建设。后来的话，我们上次其实也是肉脯的一个经验，我们是建了一个开发平台，然后建了一个应用市场，然后所有这些内核东西都转到这个应用市场上去了。所以这大概花了2个版本，花了1年的时间把这个稳定下来。然后这10多个应用，我们花了2-3年的时间，一个一个全部把它转到这个开发平台上的一个扩展应用上去了，到内核里面去做，整个代码基本上减少了1半以上，系统的话也变得非常简单可维护了。这也是一度最有特色的一个特点。然后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耐心的一个迁移，花3年多甚至更多的时间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这个我觉得我们，所以这也是一个成熟的程序员应该具有这个品质，而不是说我们动不动要干点大事，而是说我们有耐心去把这个问题逐步去解决虽然很困难包括我们也最近的话也是这个开放 API， 现在的话
之前有很多问题，这些之前基于一些错误的一些协议，然后现在有些新的需求出现，一定要开放一些。
我得行使一下这个。
好了，
不是好了。这个你讲了多少页了？
差不多了，就已经到完了。
那大家想不想让他听完？
听完。
好，这是我得要主持一下大家的这个权益。
没，就是这一点了，就是几个东西。
不是，这个你的苦我们已经听了三五年了
啊，
能够集中的再这么讲，这个确实很值得进行录像录下来。好，你继续按照你的节奏，再给你十分钟。
没有十分钟，五分钟好了。
对，
啊，大家不好意思，所以这个三四在这个时代的变化，就是说。现在以前没有说手客户端，现在客户端以前没有说开放一片，但都搞开放平台。现在又有什么微信又这样，你必须去适应这样一些变化。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当然动得比较晚，我们没有经过 OS 一啊，没有经过那些东西，我们直接到 OS 二也是最近才开始做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做了之后，发现非常大的一个好的一个效果。最开始没有想到这么多事，整个架构我们变得非常清晰了，整个思考问题我们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包括内部的需求我们现在全部服务化，原来的 RPC 也没有，就我们就开发 API 在做内部的 RPC 的一些调用，然后我们呢现在有客户端，原来一直在筹措怎么做，现在也准备全部用这个OpenAPI 去做，而且我们还有一个云查看的产品，原来是一个独立的产品，现在跟这个 OpenAPI 跟我们现在的文档管理这块整合在一起了，我们还做了很多命令行的工具，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说文档管理原来都是放在 GitHub 上，包括网站，现在可能用命令行的工具。就不用 GitHub 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改进啊。这一块的话，然后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就是因为不同的新东西要出现，前端的 MVC 改造，包括这个 Rove 三是不是要去掉更多，有很多一些事情，但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软件的话，就是说。当然只有你这个软件继续活着，你才有不断演进的这种可能了。那如果死掉了之后，大家可能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些脏活累活这个不断的演进的事情没做，可能你的产品已经干了，只活了一个生命周期就已经死掉了，你没有活这么长的时间可能啊。所以我们的话是必须要有一个不断的这种耐心去不断的演进，而且我们要一定要相信自己可以找到那个通道，而不是要放弃啊。所以要谨慎选择一些成熟标准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要做一个成熟的程序员，当然我最重要是选一个好的语言 Python， 因为这样非常方便我们去做重构，上了贼船也没事啊，重写一遍就可以，好吧？
讲完了吗？
讲完了。
好，不好意思。实际上呢，老潘呢，他少说了最关键的一点，那你即使是有能力啊，有团队，完了呢，有心思可以，而且能去重播，但一切的前提是你得活下来，对吧？老潘呢，从大概2003年创业，从上海呢，后来又跑到这个广州，2003年到现在整整10年了，公司还活着。这个来说的话，这对于这个 Python 这个界里头，这是一个叫什么来着？创业时间最长，而且这个公司从未倒过的这个非常非常牛的人，好吧？大家再给他一点掌声。好。